好像我每一次来这里都要给你们做一个天气报告一样的。我在这边的气温是比我家的气温低20度，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几个钟头回去之后，一下飞机又是像到进入一个烤箱一样的啊。刚才全程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谢谢他，让我们也记得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们能够很安心的在这里敬拜神，但是也想到在 Charlottesville 那边的一些的动乱啊，心中有时候很多的感触。在最近的日子，好像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经常遭遇的是两极化。我觉得在这种的气候里面，我想我们做基督徒的是不是特别的要学习怎么样的互相的接纳，互相的包容，爱我们身边的人，也特别是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这是我想身处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这也都是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的，也但愿从我们开始啊，知道如何接纳那些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人。好，让我们开始的时候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一段的时间再一次的一起的和弟兄姐妹朋友来读你的话语。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明白的时候也更加求你的圣灵加力量，让我们使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应用在每天的生活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一天的成长，能够更加的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将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朋友也就交给你，在各地旅游的啊，或者有事情的，都求你一一的看顾，也一样的透过不同的管道平台来对他们说话，把他们的心带到你的身边。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相信我们中间不少的人，大概很可能是90%以上，我们都是跟着金融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长大的。如果你小的时候你没有机会看这些书的话，我相信你在中学你在大学的时候你都补回来了这一些当你看了这些的书看得多一点的话你看见山的时候，你就会想尝试一下隔山打牛的那种的手势。你在海见到水的时候，就会尝试到蜻蜓点水，或者是大家也都熟悉或者印象深的那一个坏蛋牛千仞的铁掌水上漂当然我们最多能够做得到的就是这个叫做投石水漂就是把一片石头丢出去，看它能够在水面上点多少次，是不是我想每一个人大概一去到海滩都会做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知不知道世界的记录是多少？就是把一片石丢出去能够在水上点多少次，知道吗？你不要马上去 Google 现在我知道讲到的时候一讲的一个故事，马上就有人在 Google， 然后讲完到之后就告诉你今天讲的那个好像有问题最高的记录是51次。虽然如此，但是还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将一片的石头把它停留在水上，是不是？今天的经文大家刚才念的就是记载耶稣在水上行走。在水上行走，因为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所以就称作为神迹。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当我们在过去这差不多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在看约翰福音的神迹，我们每一次都会记得这些神迹被记载下来的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作者他将这七个神迹记载下来，他的目的是让读者能够知道耶稣是谁，让读者能够看见了读到这些的神迹，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能够有永生。 所以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这些神迹的时候，还有其他的记载，我们要让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那里控制和主导我们的解经和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应用。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很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我们一看到福音书里面的记载，包括耶稣的神迹等等，我们就很快的下一个结论，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也要能够做这些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记得，约翰记载这些神迹的目的不是要告诉你和我要做什么，乃是要告诉你和我所有读这些神迹的人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了他能够有永生。所以首先的，让我们一起的来看这一个故事的啊，我把这个调整一下。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一个故事的处境。在去年的七月啊，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是2017年的八月，在2016年的七月，我和大家一起的来读过耶稣喂饱5000人的那一个神迹。然后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如果你记得，那真的是要点一个赞啊！1年多前的讲道啊，你记得在那一个神迹里面充满了出埃及的那一个主题，是不是？然后在这一个水上行走的时候，你还是会看见出埃及的那个主题。其实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只有5-6节的经文，16-21节，其实里面记载了两个神迹。一个神迹是讲到耶稣在水上行走，然后第二个神迹是讲到当耶稣上了船之后，这个船怎么样，立刻就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往往会忽略这第二个的记载，这是讲到耶稣在水上行走。但是当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上了船之后，然后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这是第二个的神迹。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这个字体可能比较小了一点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你最好就翻到这一段的经文，第6章16-21。我想下一次可能我要更加再调整一下字体的大小。当耶稣喂饱了5000人之后，那他和他的门徒就去加伯隆。那加伯隆的话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岸，然后门徒就先上了船了。然后耶稣呀，约翰告诉我们，在门徒上船的时间，那时候怎么样，天已经黑了。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有两次的告诉我们天已经黑了。好像在第6节这里说，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然后第7节他们上了船要渡往加伯隆去，那时天已经黑了。就是在2节的经文里面连续的提到天黑了。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天黑了不单单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记号，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含义，就是在天黑的时候，往往有一些不好的邪恶的事情会发生的。当然我们读福音书的记载，包括约翰福音，我们要小心的，不要在那里钻牛角尖，或者是说不要在豆腐里面找鸡骨啊。但是还是需要有一点这种的背景和知识。在约翰福音里面，每一次提到天黑了，都好像有些事情要发生的，所以让读者一听见他写了2次天黑了，那是天晚了，就要留心的来听 留心的来看下面会有什么事的发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尼哥底母是晚上天黑啊，来晚上他来见耶稣，犹大是在晚上出卖了耶稣，耶稣是在天黑的时候被逮捕的。然后在第十八节这里在晚上怎么样，忽然间起了狂风，波浪翻腾起来，因为加利利海的位地理位置是四面环绕着山，而且是在海拔下的大概600尺的地方，所以在傍晚一有凉风一吹进来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导致一些预先没有的警没有预先的警报，突然间的风暴，那对这些打鱼的，对一个小一点的渔船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在第十九节，好，谢谢你帮我把它放大。然后到十九节，当门徒从船上看见耶稣行在水上，然后走上这一条船，他们就怕了。要想想，这些都是蛮有经历的渔夫，他们可能不是在怕那些的风浪，他们怕的那是因为看见耶稣在水上走。他们接着就把耶稣带上了船，然后在二十一节他们才把他带上了船，然后船就立刻的到了他们所去的地方。这就是这个故事两个的神迹。然后我们一直一定要问的，这一个的神迹或者这两个神迹和我们今天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很好，好，拜拜，是不是？但是既然我们再来到这里再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问和我今天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看的，当门徒与耶稣的接触，然后马太和马可就记载，当门徒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又是晚上，然后马太和马可记载他们以为他是鬼，所以他们就怕了。但是约翰没有记载这一部分，只是说他们看见耶稣在水上行走，他们就害怕了。约翰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看见一个超自然的事情，看到一个人在水上行走，就会他将他心中的这些的惧怕会把他带出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摩西、当基甸、当以赛亚遇见了神，或者遇见了神的使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极其的惧怕。然后在新约的里面，我们也记得在福音书的记载，当玛利亚和牧羊的人遇见了天使，他们的第一个反应也是非常的惧怕。所以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对玛利亚说你不要怕，对这些牧羊的人也是说不要害怕。为什么会害怕？当我们遇见了这一位的神，或者当这一位神介入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如上以前上次说上两次讲的，我们很自然就会看见自己的罪恶，看见我们自己的破碎和我们的有限，然后在这一位全然圣洁神的面前，人唯一该有的反应就是表示自己的不配，在这个里面也包括了对神的那一种的惧怕。有时候我有感受到，在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里，我有时候好像觉得我们失去了一些的东西。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求神介入我们的生命里，是不是？我们在祷告，我们说神，求你医治我们的身体的疾病，求你带领帮助我找到一个工作， 求你帮助我解决我这个经济的危机，我的家庭生活，我和儿女们的关系，我这一个婚姻的困难。我们在那里祷告神，目的就是要求神介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里面。当这一位的神在他的怜悯之下，在他的主权之下，他介入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所求的给了我们，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但是充满了喜乐和感恩还有些什么？是不是好像缺少了一些的东西？会不会所缺少的就是对神的那种的惧怕和那种的敬畏？千万不要误会说喜乐和感恩就不重要了，是不是？不不不，当神介入你我的生命里的时候，将你我所求的甚至没有想的他都给了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感恩，一定要充满着喜乐。但是是否我们也需要的记住，当他听了我们的祷告，介入了我们生命的处境，是那一位全然圣洁的神。因为这一个缘故，所以我们首先的回应乃是在他的圣洁的里面看见了自己的罪恶和自己的不洁，然后这个导致我们内心深处所发出的对他的惧怕和对他的那一种的敬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教导都是说耶稣是你的好朋友，好，耶稣会听你的祷告，所以当他听了我的祷告啊，我好感谢我这一位好朋友，是不是？不错，他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他同时也是那一位圣洁、那位完全的那一位的神。当你想到这一位圣洁又完整的神进入到我们生命里的时候，是否我们该对他有一种健康的一种的惧怕？然后我们再继续的来往下面来看，接下来水上行走的这个神迹又再一次的将我们的注意力带到耶稣是谁了。你看见他在水上行走，你知道他是那一位超自然的那一位的神，因为他听了你的祷告，他介入了你的生命里，所以面对这一位的神，我们会有该有的那种的惧怕，也要有该有的那种的感恩。但是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更进一步的认识这一位耶稣呢？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记载圣经啊神迹的目的就是要读者记住耶稣是谁。当耶稣喂饱了5000人，那5000人如我们上次说的，至少5000，大概多的话大概1.8万到2万人左右的。好，他们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就是旧约所讲的那一位的先知。然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们看见耶稣，然后他们就怕，然后耶稣说什么是在这段经文的，对不起，在这段经文的第20节啊，他们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我想这句话大家都蛮熟悉的，是不是？是我，不要怕。当你打电话回家的时候，大概第一句话会说是我，是不是？或者家人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谁，不然的话你就会说啊是我，是不是？在约翰福音里的那一个是我这两个字，耶稣说是我不要怕，是我这两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为我是，不要怕。然后你一听到这一个的翻译，这个字的翻译，你就你里面的一个灯泡就会亮了，是不是？我是，因为我是这一个字句啊，是神 用来将自己介绍给摩西和以色列人，就是啊，当摩西问，那我怎么样告诉以色列人你是谁？那神跟摩西说，我是，啊，是用这样的一个称呼，将自己介绍给摩西，介绍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然后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见了约翰福音里面的七个我是的宣告的第一个。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后面就是讲到我是那个生命的粮，但是在这一个圣经里面，他向门徒启示是什么？我是，我就是我是的那一位啊。这我是就是是神，这我是对摩西说话的，我是啊，是差遣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然后我是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带领和供应以色列人所需要的那一位，我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至少5000个人，也是这一位我是在水上行走。现在这个我是对门徒说，是不要怕，是不是？所以这里的讲我是的这一位，正如在喂饱5000个人的那个神迹里，同样的是超过了旧约里的摩西，他是比摩西更加的伟大。不但如此，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神迹的话，我们也要看一下旧约里面的几段的经文。首先的，我们需要看的是，我这个好像好，在约伯记的第九章第八节，他独自铺开窗天，步行在海浪之上。然后在诗篇的107篇29-30节，他使狂风止息，海浪就平静无声，风平浪静了，他们就欢喜，他引领他们到他们所愿去的港口。然后在诗篇的第77:18-20这里说，你的雷声在旋风中响起来，闪电照亮了世界，大地战斗震动，你的道路经过海洋，你的路径穿过大水，但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着摩西和亚伦的手带领的子民如同带领羊群一样。在这几段的旧约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一幅的图画，就是神怎么样在海浪之上，神在水中在哪里走过。当然在水中的走过是象征过红海，过约旦河，神透过摩西和亚伦带领以色列人。如果我们以这一些的经文作为今天这段这一个神迹的背景的话，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在水上行走，然后把门徒们带到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们所看见的是耶稣只不过在那里重复旧约里面所讲的神的那些的事迹而已，是不是？摩西所遇到的这一位我是有能力胜过这一切的物质。摩西看见了荆棘被焚烧，但是却没有被毁灭。在旷野里面，这一位我是差遣了玛拿和鹌鹑，然后给以色列人做食物。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看见耶稣用5个饼2条鱼又喂饱了至少5000人，显示出这一位的耶稣是那一位有能力胜过物质的。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一位我是能够分开红海的水，停止约旦河的水流，是描述他在水上的行走， 现在这一位我是，这一位是我的耶稣，他也能够在水上行走。他不单只有能力超越物质，而且是有能力超越整个的自然界。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早期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早期，一直到今天，有一群的神学家，他们是没有办法接纳圣经里面的神迹，所以有一个叫做工作坊或者是一个 seminar， 是叫做 Jesus Seminar。他们的会员大概每两三年就会开一次的会议，有一个 workshop 一起的聚一段的时间或者几天。他们的目的就是个人将自己在读新约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的心得，就是将那些跟耶稣有关的所有超自然的记载都把它删掉，然后就来看看还圣经里面还剩下的是什么。你可以想一想，如果将圣经里跟耶稣有关的所有的超自然的事情都删掉的话，你剩下来的是一位什么样的耶稣？在不久以前我想应该大概是可能是一两年前，在 PBS 的电台里面有一个是应该是不是一两年了，应该是一年前，有一个礼拜五晚上他们总是有一个宗教和伦理的一个节目，然后在那一个的主持人就访问了哈佛的神学院的一位院牧，那他称自己用英文来说的话是一个叫做 secular follower of Jesus， 那用中文直翻译的话，他说我是跟随耶稣的一个世俗者或者是我是一个世俗的耶稣跟随者。他解释说，他说我非常欢迎耶稣的教训，我也很欢迎耶稣的榜样，我非常佩服耶稣的那种的启发性。这一个院牧在这一个大学神学院的这一位的牧师照顾这些的神学生，他说我很欢迎耶稣，他的教导，他的榜样，他的启发性，很好的一个老师，是一个博爱的一个模范，但是他是没有办法，他也不会接受那一位超自然超物质的那一位的耶稣。但是当约翰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不能够把这一位人的耶稣和他的神性把它分开。对我们在一个唯物思想背景里面成长的人，我想我们都能够接受耶稣是爱，耶稣是道德的一个典范，我们大概也能够接受，也能够要求他来满足我们心灵和精神上的一些的需要，或者是我们精神上的寄托。我们都会说人是需要有一个精神的寄托那这位耶稣那也很好，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你精神的寄托，但是我们往往会拒绝耶稣在物质和自然之上的那一位。你可以接受他做你精神的寄托者，但是你不要走迷哦，不要进得太深入，到此为止就行了。怎么样走迷，怎么样走歪呢？就是如果你要再走一步，也要相信他是那一位超自然的超物质的那就要小心，就要危险了。那当你我在那里读圣经，我们阅读的时候越发现你不能够将这两个分开，一个教人，一个教导如何做人伦理道德的教导，我们要照顾贫穷，要与孤儿寡妇和社会边缘人士接触关怀的那一位的耶稣，同时也是那一位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那一位将水变成了酒，那一位医好有病的，使死的人能够从死里复活的。不错，他是一个人，是一个真的人，同时他也是那一个超越物质和自然界的那一位。这一个人耶稣也是那一位伟大的我是， 我们没办法把它分开的，因为它是那一位的我是，所以它可以喂养我们，所以它可以将音乐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它能够供应我们心灵和精神上的需要，因为它是那一位我是，所以它可以对我们说不要怕，这些的话能够安慰你，能够安慰我。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病人，遇到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苦难，我想现在的这些的人在我们的身边越来越多了，是不是？哦，我们以为自己遭遇了许多的苦难，当我们一跟他们一比的时候，哎呀，真的是无法比的，是不是？譬如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好了，我们在想，呀，我们教会有问题，是不是？教会有问题，教会有危机。啊，我还没有碰见一个教会没有危机的。啊，如果有的话，你来告诉我，那我去去看申请那边做牧师，看看他们还要不要我，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问题，问题好大好大。但是你思想一下，最近我收到的两三个短信，一个短信是说，在某一个省，在国内某一个省，很多的大概多学校都收到了这样的通知。通知的内容是这样，通知给所有这些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就是中学、初中、小学、幼儿园的老师和学生，不能进入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如果被发现的话，会依法严厉处分。命令下来了之后，然后教会这些的神学院经常就有人来检查了，一天一个礼拜来两三次来检查。啊，你教会有没有组织学？儿童组织学有没有？有的话，那不合法，不能有了，是不是？当我们跟人一看一比的时候，哇，他那些问题跟我们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你怎么样去安慰他？你说，哎呀，不要怕啊，你们要站得稳，神会看顾你。忽然间这些话怎么样都变成非常的肤浅，你都说不出来了，是不是？我唯一能够做，我就问我说，请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为你祷告，是不是？然后我们如果来到一些更加个人的层面，你身边一些人遭遇的婚姻的那种的变卦，身体的那种的疾病，你能够说什么，是不是？如果你说不要怕，你放心，然后你知道这些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是不是？那些在人生道路上走得久一点的人，大概也不太敢这些讲这些话啊。你放心，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的，然后你大概不敢讲，是不是？我们唯一能够做的是什么？只能够拜人带到这一位我是的那里，让人从这一位我是那里听到这些安慰的话，就是不要怕，你放心，是我是。然后我们再接下来看，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好， 约翰在提醒我们这一个风浪，耶稣在水上行走是发生在晚上的，在那一个时候啊，门徒有很多的困扰和混乱，离目的地还很远，又起了风浪啊，又看见耶稣在水上向他们走，然后他们的船马上就到了目的地啊，这是在下面这一段21节啊，船就立刻了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在诗篇的第77篇那里有一句话，讲到这一位的神怎么样，如何的带领他的百姓，带领一个子民啊，讲到这一位的神。然后在6章，又回到6章16，这里也是讲的如耶稣如何带领他们到了他们的目的地。从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耶稣的能力是远远超过物质的，他能够在我们资源缺少的时候他供应我们。在水上行走的神迹，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的人生出现了混乱的时候，他能够带领我们，他也能够保护我们。我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都经历过或者正在感受到生命里的那些黑暗的那些困扰和混乱的时刻，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大概每一个人都曾经经历过，或者你现在在经历的，就是你忽然间的体会到没有一件事是在你我的控制下面，好像能够走歪的事情都走歪了，是不是？坏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包括身体的病痛，包括工作的事情，也包括当我还在教会服侍的时候一些的处境，这些坏的事情，我认为坏的事情，我也曾经不停地为这些事情的祷告，求神能够除去，能够拦住这些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些的事情往往是接二连三的来到，每一个的电话，每一个的邮件都会使我们提心吊胆，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的事情，你根本不敢打开你的邮箱来看有什么样的邮件进来，因为你怕什么？因为我怕又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这些的邮件，当现在邮件啊，当然对你们当中年轻一点的，那邮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啊，你们的短信了，是不是？叮一声，就是你不敢看，是不是？因为你会怕一个不好的消息会导致我们的灰心。但是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原来这一位伟大的我是一直都在那里保护和带领着你。我记得有一个信徒，他和我分享，他说牧师，我的眼泪在这些年来都流尽了，我的心也都碎了，但是当我回头看的时候，我知道这一位的神一直都在那里保护我，带领我，给我力量，然后带我走到今天所在之地，是不是？啊，你不一定能够感觉到，但是当你回头一看的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一位的我是一直都在你的身边，在那里看顾你，在那里保护你，这里带领你。这一位历史的人物耶稣，这一位伟大的我是，他会在我们生命混乱的时候在那里保护，在那里引导你，在那里引导我，是不是？当时你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你回头一看，哇，原来如此。我曾经大概跟你们分享过一个故事，如果分享过你就包容一下。我蛮喜欢看的一个电影叫做《逃亡者》（Fugitive）。他被误会，被警察认为他是杀了他的太太， 所以他就逃，然后警察一直在追，警啊一直在追他，然后他总是比警察跑得快几步。然后当这个故事就要结束的时候，他找到了这位杀他太太的人，他进了他的房子里面去搜，到处看又找不找到证据。但是当他在正在找的时候，警察来了，所以他又逃走了。那时候警察来的时候，那知道他刚刚到在这个家里面，所以他们也要找证据，是不是？他们就在墙上、床上、柜子里全部涂满了粉，各样的粉都涂了，然后把灯关掉，然后打开着一个紫外线的灯，紫外线的灯一打亮的时候怎么样？在这个房间里面到处都看见这个医生的手指了。那我想想，人生是不是也是如此？当你我在那些黑暗的时刻，我们都认为神你在哪里？你把我忘记了吗？是不是？然后你回头一看，如果你有一个这种超自然的紫外线的灯的话，一打开，原来发现怎么样？神的手指纹在你的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你的，是不是？在金融的小说里面，那一个坏蛋裘千仞练了一身的武功，然后要去华山论剑啊，要得到天下第一的称号啊。那如果你熟悉这个故事，你也都知道哈、啊。我这些都是看了一两次，然后两三次啊，然后有些我会记住。哦，在华山论剑的时候，他遇见了谁啊？遇见了洪七公，是不是？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啊！遇见洪七公，疯疯癫癫的，不是说我是疯疯癫的，我很羡慕有时候也能够像他一样疯疯癫癫的，是不是？所以曾经有人送了我一个好像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那种纪念品，然后上面写了几个字：难得浮屠一死。那时候有时候就是需要浮屠一下的。洪七公跟他讲了一番话，然后让这个裘千仞认到自己的错误，最后他就跟随这个一灯大师皈依了佛门，度过了余生。他没有办法帮助自己，是不是？他没有办法收回他过去的错误，也没有能够帮助他从他过去的错误里面把他救出来，是不是？当然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但是在金融写这个小说之前的两千年前，有一位耶稣，他不是单单的点点水而已，他不是单单的在加利利海上就走啊，是这一位的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是，那一位创造了物质的世界和管理了世界一切自然律的那一位神。这一切都是他创造的。今天你发现了一些新的物理的理论，比如说那个吸引的波、啊、叫做 gravitational wave， 你看的时候你要接受，连这一些的定律也都是这一位我是的耶稣，这一位神所创造的。因为他是这一切的创造者，是所以他可以超越物质和超越自然的律，所以他能够在水上行走，所以他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饱大概有两万人左右的。因为他是那一位伟大的我是，他能够供应你和我的需要，在我们黑暗的人生黑暗的时候再来保护我们引领我们。不是因为他保护了我引领了我所以他是神，不是那样的逻辑的。那是因为他是那一位的我是，所以他能够引领我，所以他能够带领我供应我，所以他能够跟我说我是不要怕。我像今天早上我们当中或许有人会感受到自己生活在这个黑暗的里面，感觉到混乱，感觉到困扰，或者你会可能感受到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天黑的时候，是正如有一个在脸书上又有一个帖子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我们长久的居留在天黑的那一个时间时段里面，是不是？无论我们想尽的办法要更积极的来面对人生， 感觉到我要有更正面的思想，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困境，我们会感觉到灰心，感觉到失望，感觉到沮丧。我们的心可能因为被亲近的人所背叛了，我们感觉到破碎。我们会感觉到今天我在这种状况，这种的状况可能是会以后也是一样的，导致我没有任何的一些的盼望，生活在这没有喜乐的当中。但是今天你和我在这里，我们今天遇见了这一位的我是，是否你和我都要把我们的耳朵再一次的打开，把我们的心也能够敞开，让我们能够听见这一位我是在那里跟你说话，跟我说话，在那里对你对我说，是我，不要怕，让他进入我们的生命这一条船上，让他来保护，让他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去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打开你的耳朵来听，他说是我，不要怕。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我想你那大概知道你目前在那一个的光景里面，是不是在晚上的时刻天黑了，然后连心灵里面是否也感觉到一些的黑暗，看不见光，那里困扰，烦恼，一天就生活在这里，好不好？我们大家都用一点片刻的时间，就在这里来听这一句话：我是。不要怕。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上，你就是那一位我是，并且也对我们不停的在说不要怕。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